堂啊，一次能够有机会来侍奉神啊，有机会真的是再来听神的话语，在这里来敬拜，非常非常的感恩。真的，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真的是我希望我们真的是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能够得着神的话语，能够得着神的恩典。我们也求神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生命，来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真正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主常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好好在神的话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我说我们这边，我常常讲，好像那些道理都很简单，都听过，但是好像都活不出来啊。道理全部都明白，都听过，一讲神的话，哎呀，这个都知道，这个故事都了解。但是我们了解的同时，你怎样让神的话进入你的生命，让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帮助？怎样就让神的话，并且来提醒我们在生命中的一些软弱、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我觉得需要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信息哈，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只要看到题目，大家可能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你看到题目，如果你是够认识神啊，或者你读过圣经啊，看到这个题目都知道在讲什么。但是我说，可能你这个故事你很清楚，你也很明白、很了解。我也希望今天透过这样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那么一点点的提醒，有那么一点点的提醒，好吗？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个经文啊，读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分享这一段神的话啊。好，我们一起来。因为这个一共有十啊，有几节十多节的圣经啊，那这样子好了，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好吗？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见他，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荆生子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
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阿们。天父，我们把这个奖牌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求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主啊，命令一切仇敌的作为从我们当中退去。主啊，求你自己亲自来恩膏与仆人的口。主啊，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起被造就。主啊，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里面来领受你话语的光。主啊，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让你的话语也来提醒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需要更深的来悔改在你面前。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同在。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所以这个这一段经文撒种的比喻，大家非常的熟悉，因为在四福音书有三个福音书就讲到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马可福音的第四章，还有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的第八章，都讲到耶稣哈、关于这样一个撒种的比喻。可见这个故事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就说这个故事，我们首先讲到撒种，对吧？首先是有撒的人，对不对？撒种，耶稣当然只讲耶稣啊，耶稣这里讲他就是撒种的人。
那么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都应该是那个撒种的。所以说今天撒种其实就是去传神的道，就是去传福音，所以种子就是神的道，对吧？刚才也讲，所以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的儿女，我们坐在教会里面来听神的话，一起来敬拜，好多无比，但是别忘了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去为神撒种，撒福音的种子。就像马太福音在这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当时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神的福音，去传天国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神的百姓都应该成为那个撒种的人。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一段一点一点的看到底在讲什么，这个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那么我们常常从三个方面来讲，首先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我们撒的种，撒是我们指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就在这里我不再多讲，但是种子是指什么？种子我们说指神的道，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比例来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就是神所说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最完全的启示。那么神的道包括神有永恒之道，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一直在讲到永恒，讲到永生。如果没有永恒之道，那么今天我们人只是活在当下，这是今天很多不认识人他们的生活的一个方式。我活在当下就 OK 了，我根本不管我的未来，不管我的永生，也不管我的永恒。那么有永生之道、永恒之道，另外一个神的道就是创造之道。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有一位创造主，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对吧？这是我们圣经的启示。其实另外一个还最重要的道就是救赎之道，这个救恩救赎。那么救赎之道我们讲说，这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我们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不是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定十字架。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神因着神的爱，他愿意舍弃他的独生爱子，让所有的我们这些被神所创造的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能够恢复跟上帝的关系，能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甚至跟土地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真的是神的道，所以这本圣经整个的启示，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扎根在神的道里面，一定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神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要来读神的话，要来明白神的话。当你越明白神的话，其实我们的生命才更有根基，更有根基。那么这么说，既然，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也就是生命之道。那么生命之道的种子如何进入人的心中，那么并且会有什么样的果效，这就是今天这个故事的一个中心。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那么有人撒种，对吧？撒了神的道，为什么有的人哇就很，就是说怎么说，哎呀就很感动，还被神得着，并且还 结果实，对吧？在马太福音说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里讲结实8倍。好，为什么有的人你怎么讲他就是没有跟我没关系，你怎么讲我还是我和我，我行我素。甚至有的人已经信耶稣，甚至有的人已经受洗，但是你今天看他在哪里，他的生命活没活出基督的样子，完全都没有。这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讲的四种人。所以我们今天来详细的看，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的题目是你的心，是好土吗？你是好土吗？只有好土，那个道的种子进入这个土里面，它才可能结实。前面这几种土都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说我说第二点就是四种土壤代表四种人的心。所以今天我这个道的话，你希望大家回去思想一下。我常说我听神的道，常常是我们自己要审查我自己，我到底属于哪一种人。即使说今天我已经受洗了，我信耶稣了，可能你也是属于前面的某一种人，不一定是后面这一种人。所以我就从四个方面用这 四种人，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啊，四种人代表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行为。我们一段一段说，第一个就是种子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对神的道根本听不进去。那个路旁是什么？可能那个过去那个路都是土路哈，就是其实不是说的路旁，可能觉得哎那个草丛边还可以长嘛，对吧？其实今天我觉得路旁可能就是 parking lot， 就是在那个水泥地上，你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生长的一个迹象。就在这里，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第一刚刚我们读过的哈，所以说耶稣用这个路旁的种子撒在路旁来比喻，有一种人对神的道根本听不进去。然后他们听不进神的道的原因啊，你看这些人他也听了，有人跟他传福音，有人跟他讲耶稣，有人跟他讲神，他听完了之后，你看他是听到道，随后魔鬼就来从他们心里把这个道夺去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就是魔鬼当然永远在拦阻人信耶稣，魔鬼当然永远就是我们的对头，也是神的对头。所以在这里哈，那么那一种人听不进神道的原因，我们从几个方面，他们到底为什么神的话同样都是神的话，有的人听完哇真的就成为豪徒，结识60、30倍、60倍、100倍，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在路旁马上就被飞鸟吃掉了，原因在哪里？这个哈，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听不进神道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骄傲。当然今天人不能信耶稣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骄傲，因为骄傲是拦阻人来认识神，拦阻人来悔改，拦阻人谦卑到神的面前。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骄傲。人为什么他会骄傲？因为他认为我可以掌控我一切，对不对？凡事我都可以搞定，人可以升天，对吧？人定升天，我不需要耶稣，为什么我需要救赎主？为什么我需要救赎？这是人今天，尤其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从国内来这代人，我们受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深到我们骨子里面。所以我们要转变我们的思想，真的是不要谦卑。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当一个人他愿意冷静下来想一想，他冷静下来思考他的人生，他其实知道他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他不能掌控。阿们吗？尤其年龄越大的时候，越觉得好多事我真的不是在我手中可以抓得住，可以抓得住，因为人实在是有限，人实在是太软弱。当我们生病的时候，连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有时候可能就会伤病，你知道吗？对吧？所以说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能掌握我们的生命，更不说面对死亡。面对死亡，当面对死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阿们。更何况我们真的是，其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知道有一位这位创造主这么爱我们，有一位创造主他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在耶稣面前骄傲呢？这是人今天往往是不明白。可以说我们到第二点就是无知，福音蒙蔽，他们真的不觉得自己需要神。实际上骄傲本身就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这话可能会重一点，其实他就是不明白，他就是就目光太短浅，他甚至想静下心来，哇，为什么你可以信耶稣？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信耶稣？为什么那么多大科学家都在信耶稣？难道我自己其实你只要稍微谦卑一下，谦卑一点来思想，其实你的心都不至于那么的骄傲，那么的狂傲。其实今天的人狂傲到一个什么地步？其实我一个中医师，他跟我讲说，因为我要跟他传福音，他其实我们讲学中医的人很容易信耶稣，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事情不是人可以掌握，不是人可以掌握。他说他一个朋友跟他讲福音，来讲什么？你神是真的，你给我看看，神拿把神拿来给我看看，我就信了。我说这个话讲的多狂傲，已经狂到不知道自己信什么。神难道就是在你兜里可以随便拨出来给你看看的吗？那他叫神吗？那他叫神吗？他叫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吗？如果神你想要，你给我看看，我就信你。我跟你讲，即使死不通，很多人是因为神迹信耶稣，对不对？其实很多人他因为神迹信耶稣，他里面如果没有根， 因为没有神话语的根，他没有真的谦卑到神的面前，他看到神迹，他看到死人复活，他刚信了，他最后还是会反悔的，这样的人太多。所以我就说，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就在哥林多后书在这里保罗讲的一句话，其实我起来，我每次祷告会我都会跟大家读圣经哈，我就从头读。当我读到这个，其实以前也明白，其实这段话对我触动特别大。就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其实今天福音蒙蔽，很多人真的就被那个蒙到一层眼睛，就不知道自己的需要，甚至因为很多人常常的，能不断的认为信耶稣是迷信，对不对？是迷信，神他们把神的话当什么？当神话故事，没觉得这是神的话，没觉得这个神就那么重要，他们不会觉得是神话而已。并且觉得全部矛盾漏洞百出，所以不值得相信，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神的话在讲什么。很多人把神的话要当成知识来读，对不对？其实你当成知识读，你根本读不懂神的话。神的话只有在谦卑人的心中，这真的是愿意来寻求神的人，他能够读懂神的话。所以说，其实当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姿态在神面前来读神的话，其实神的话会带给我们阳光，会带给我启示。其实我前段时间在微信里看到有人发了一个微信啊，他特别罗列了一些科学家，他写了19位，都是我们在物理学、数学、化学最有名的这些科学家。其实我当时看到，就是因为太多了，每个人他们怎么他们的名言，他们讲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爱迪生，我特别看了他这一段话。他在他的实验室里面永远都有一本圣经，永远都有一本圣经，因为他非常相信神的话，他不断有一本圣经，并且他说他怎么讲的哈？他说我深知有一位全能全知、充满万有、至高至尊、至高无上的神。他认为祷向神祷告是人生命力量的源头。当他每次遇到困难，当他在实验当中，他也知道他今天很多失败，对吧？他是这么多方面，说他每次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在实验室里跪下来跟神祷告，祈求神帮助他，祈求神帮助他。事实上，神也一直在帮助他。他甚至他曾肯定的表示说，神的存在对我对他自己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所以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大科学家。他们能够这样的谦卑相信神的话，这么谦卑来读神的话，何况于我们？我们今天谁能够比爱迪生还厉害？我觉得实在是基本上是没有哈。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到神面前，哈，这个土壤啊，骄傲、福音蒙蔽，还有一个不关心生命，不关心永生，不关心未来。他们就是今天能讲一句话，就是 I don't care， 对吧？今天人最容易的口头禅 I don't。他也不是你否定神，他就说有没有神，有没有耶稣，有没有永恒，有没有天堂，有没有地狱，有没有审判， I don't care， 跟我没关系，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在意我今天要活得好不好。所以今天人甚至对天气预报都很关心，而对永恒、对审判、对天堂地狱一点关心都没有。这是人有多么深的一个毛病，多么深的一个毛病。我叫帕斯卡有一句话，帕斯卡大家知道，帕斯卡定律啊，是整大气压这个，是我们的物理学的，也是一个先锋。他讲了一句叫名言啊，其实这个话可能别的地方都有人讲，他们称为叫帕斯卡赌注。这个话他叫帕斯卡赌注，大家记一记，其实都那个很简单，就说他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人们不会因为信他而丧失什么。如果上帝存在，人们会因为不信他而丧失一切，丧失生命，丧失一切。如果人哈真的能够静下心来关心生命的事情，那么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就有谦卑的心。那么第四点哈，人们听不进神的道，不愿意听神的道，就是想当然，就说我认定什么事情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我认定的就是这样。我过去认定的人是猴子变的，那么就是猴子变的，别人讲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因为是我认定的。所以说不愿意接受别人，不愿意接受哈，就是说别人的一些信息。 还是自我、自意、骄傲、蒙蔽，就是觉活在自己的自我中心的里面。就像当时的福音书上的法利赛人，其实就是这样子，对吧？他们里面这个感应，当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就是啊，完全听不进去，全完全听不进去。其实，当我们心里面刚硬，那么我们听见别人给我们传福音，啊，当魔鬼马上就来帮那个道从心里夺走。所以，对这一类的人，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对这一类的人非常刚硬的、非常蒙蔽、骄傲自大的人，我们除了为他祷告，做的很有限，真的只有为他祷告。所以说，除非有一天神真的怜悯他，透过一些重大的一些环境、重大的一些困难，我不讲了，大家不用，我讲多了可能是做错了。但是真的，很多人是因为在苦难当中，很多人是因为遇到生命中重大的一些问题，回转下来，心里开始柔软，开始来寻求神。我觉得即使这样子，也是神爱你的一个表现。真的，神不希望你失去永恒，神不希望你失去永生。即使你遇到重大的一些环境、一些苦难、啊、一些疾病，你能回转归向神，其实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是神的爱在你心中的一个作用、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种人啊，长在路旁的。那么第二种人撒在实地的，就是人听了神的话，随即就忘了，当时听。那么那个石头地不是说我们像那个磐石，其实上面有层很薄的土，很薄很薄的土。啊、就是那种石头地。那么你看那个刚才第六节说哈、啊，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怎么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你看耶稣的比喻说，这样的人是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怎么样？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当他遇到患难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就退后了，就不信了，对不对？这样的人很多。你看、那个约翰福音记载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对不对？很多人跟耶稣啊，五千个成人，加上妇女孩子，大概上万人，跟耶稣来了之后，很快当耶稣真讲到生命之道，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你们来我这里得生命，他们觉得这个道太难了，就开始离开耶稣。他们来跟随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得饼吃。他们就是要得饱足，他们就是要他的肉体得到饱足，而他们是真心要跟随耶稣，他们耶稣当成是实现他人生的理想、实现他愿望的这样一个工具。当他要为主耶稣承担什么责任、承担什么义务的时候，或者相信耶稣要遭受患难、要被试炼、要被神磨练的时候，他就对不起，我不信了，对不起，就我走了。我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总之，这样的人他信耶稣就把那个偶像就把神当偶像一样拜。我需要你我就找你，不需要你你也别找我，我过我的生活。所以他们根本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明白信耶稣的意义。其实我们信神，因为他确实是神，他是值得我们来相信的。我们信耶稣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他要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信耶稣绝对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作为我们生命中的点缀，而是真的要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今天很多人信耶稣只是当成一个跳板，当成人生成功的一个跳板，而是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这个道只是在石头地上，他根本没有根基。这样的人其实很担心。其实我们真的是也做过统计，我知道每个教会每一年都有好多人受洗，受完洗之后，教会真正的聚会人数没有很多的增长，没有很多的增长。可能新进来的人哇，有好土，有一部分是好土，哇，真的是很成长啊，结实。后来有一部分人就像这样子，啊，就是他没有根，他遇到一点患难，他就离开教会，离开神。因为他不愿意侍奉，不愿意委身，不愿意奉献，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第三种人就是在这个道撒在荆棘里面，就是人听到神的话认为不重要，这也是今天教会流失的很大一部分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前面的一部分人是因为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把神当成一个偶像在拜，而这种人我觉得是更可怜、更可悲，真的更可怜，是因为 耶稣的比喻说，让我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恶起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枝子。这样的人就是被厌恶、被今生的骄傲、被思虑、被钱财、被这些捆住，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跟随神，因为他的日子过得太不好。这样的基督徒其实也不在少数。这样的基督徒，哈，包括组织聚会也是，想来我就来，我高兴我就出来，高兴我就不来。好，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反正我们教会是每一次都有好多人不来的，哈，总有一些人不愿意来的，轮流，有一部分人是轮流来的。哇，偶尔就出来哈，一个月我可能我只出来一次，出来两次，我每次都出来，我觉得我太亏了啊！我真的我验到的时间太少了，我更多时间要去验到，这个真的是今天人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连耶稣讲的这四种比喻不是随便讲，真的，我们在思想神的话，我希望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哈。所以说这几节经文我想共读哈，所以我们看哈，他们认为神的道不重要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思虑。思虑就是担心、挂虑、忧愁，哇，就是在担心他的未来，担心我事业怎么办，我的学业怎么办，我的孩子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所以今天人们尤其对孩子的一个担心，所以我们的孩子绝对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我的孩子一定要学学学，所有的把你每天的时间都要去带孩子去学学学学学，因为他很恐惧，他很忧虑。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人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当你思虑，你就能够寿数更多加一刻吗？当你忧虑，当你思虑，你的情况就会变得好转吗？当你天天陪孩子去学各样的，你的孩子以后一定可以成为人生的赢家吗？他不是在起跑线上，他就赢了吗？”作为我一个很多年没有见的一个姐妹，她打电话给我，我们就是一件事情聊一下，她就聊她孩子，因为我知道她的孩子一直出很多的状况。当他认识神的时候，孩子已经读高中、大学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把孩子带来教会，啊，所以到现在可能会好一些。这么多年啊，十来年过去了，就是我们聊到孩子，他就跟我讲了一句，我讲到我们的，因为我们都是互相很熟的，很多年前的朋友，他就讲说，哇，你太蒙福了，因为从小就把孩子带去教会。我知道他那句话是从心里讲的一句话，因为我知道他为孩子吃了多少苦，他为孩子了多少醋。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孩子学什么重要，而来教会认识神没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那是信仰，自己选择就好了，他愿意信的选择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根本没有看重过，你没有看重孩子的生命在神的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思虑哈，思虑好，我们好，我这个第二个好，我们第一个思虑，第二个耶稣说的是钱财，钱财。所以说钱财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五节这里哈，于是对众人说哈，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今天我觉得我的家道很丰富，我不需要耶稣，家道很丰富，我有钱财。尤其现在在考虑哈，我觉得有工作哈，比如你看你们信耶稣的人好多都没工作，我不信耶稣的我还有工作，对不对？可能还有的人就是我信耶稣，我也有工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这样子哈，他自己为他工作祷告，他为了祷告信耶稣，他是因为他跟神说的，神啊，你给我工作我就信。他实现了这个话，他信耶稣了，那他工作哈，换了一个很好的工作，达到他的愿望，他有受洗，受完洗之后没有，可能来过一次哈，就已经两三年了，来过一次还两次了，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他的日子过得太好，他的日子过得太好。所以其实耶稣在这里有个比喻，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哈，可能我这里没打出来，你们可以自己看，就是无知财主的一个比喻。啊，当时那个财主说：“哇，我的粮食好多，我这粮食已经装不下了，我把我这个仓房拆了，我盖有更大的仓房，对不对？更大的仓房，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好好享受，因为你已经很满足了，因为你的粮食足够你以后永远享受的。”所以耶稣就后来讲了一句话：“这个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要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我要积财，要留给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孙子的孙子。几代人的话，我们国内常常有这样。 是不是赚了太多钱？我觉得那些钱几代人花不完。所以说，那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啊，富不过三代。所以我们真的是圣经，我记得在诗篇里面讲说，应该是127，我为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枉然劳碌，我为耶和华替你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在诗篇127里面。所以在这里，当我们很多人觉得钱财成为我们进天堂的道路，钱财成为我们人生一个保障，其实真的钱财永远不会成为保障。其实另外一个少年官的故事大家都很熟，对吧？他就问耶稣说：“夫子，我怎样能够得永生？”耶稣说：“你要守那些诫命。”他说：“我从小就守了，我太好的一个孩子啊。”所以耶稣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但是他说：“我怎么能够得永生？”耶稣说：“好啊，你都守诫命，你非常好，那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来跟随我。”结果他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所以这样的也是拦阻人来信耶稣的一个拦阻，因为他的产业太多，我们的产业太多，拦阻我们来认识神，拦阻我们来得着永恒，得着永生，其实亏大了，就是很亏。第三点就是忙碌，哇，我太忙了，好，我太忙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在卡布里哈，卡布里的教会其实面临很多的一个压力。天气下雪，啊，今天哎呀，今天下雪，天气不好，啊，我不会出来了。这个，而且好多人是这样子的，今天下雪，天气不好，啊，我不出来了。哇，今天天气太好了，哎呀，我这个天气太好，我要出去玩，我要出去玩。真的，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在我们一个群里面哈，当这个我跟你讲，就是在前途里面，他就讲了，就是我们那个小组去找他，哎呀，你好久不出来了，怎么样？哎呀，我不能出来呀，因为这个夏天我要去玩了。夏天时间太短了，就是原话就那么讲的，在教会小组群里面公开这么讲。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认识神，我觉得他不认识神哈，就是这种忙碌啊，这种忙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帮忙碌作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借口。我跟你讲，忙碌忙到最后哈，你的心没了你就忙碌，心没了就忙碌。其实魔鬼今天对神的儿女最大的一个试探，最大的一个攻击。最大的一个引诱就是让你忙得没有时间来思想神的话，没有时间来认识神，没有时间来听神的话，这是魔鬼最大的一个谎言，最大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忙得没有时间。其实我们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今天被什么事情缠住，我在被什么事情在忙碌。第四点就是好处啊，就是人听见神的话，并且听进去。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凡有耳可听的，就怎么样，应当听。”其实耶稣是希望人能够听见神的话，听进去神的话。所以那个好土里面的就会怎么样，它就会生长起来，那个种子就会发芽、开花、结果，并且还要结实100倍，结实100倍。弟兄姐妹，我希望真的教会有，我不说每一个听见。哪怕是有10%、20%的人能够结识百倍的话，那个教会都复兴的都不得了，真的。我们真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成为结识100倍的人，结识100倍的人啊！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好土。所以我们祷告说：“主啊，让我的心成为好土，让我的心真的是能够谦卑渴慕来听你的话，谦卑渴慕来听你的话。”所以在这里哈，你看我们先看两节经文哈，在约翰福音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8:47，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在10:27，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就在这里讲说，从神来的，出于神的，会听神的话，会真的是结出果实来。并且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其实我们都是神的羊，我们要学会听神的声音，我们学会紧紧的来跟随我们的神。我们从一个多结果子的百姓，多结果子的神的儿女。那么好土会结出哪些果子？哈，我就简单一下。那些果子，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是领人归主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这个果子永远记在你的掌上。就我说，我们有一天基督徒有一天去见神面的日子，你去带着丰收的果子去，还是你两手空空的去见神？那么这个果子哈，你传的每一个福音，你领的每一个人归主，这都是你结的果子，都是你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去结果子，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成为一个可以结果子的基督徒。 你要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三节这里有一句话，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因为保罗他去宣教，他就是去传福音，去一次一次的好离开家乡走几年那样子，他就是为了传福音得一些果子，让一些人能够认识耶稣，一些人能够信主，好，就是传福音的果子，一个归主的果子。第二个是供应圣徒的果子，一个真的是结果子的基督徒会真的是看见别人的需要，愿意去帮助人，愿意去真的是看到软弱的跟他一起软弱，有需要的人就去帮助他，能够去供应圣徒的需要，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不管是在灵里面的，不管是在鼓励里面、帮助里面，或者是甚至是在经济上的对弟兄姐妹的一些帮助、一些支持，能结出这样善行的果子啊。第二三点就是善行的果子，当然行善，对吧？圣经就原话说：“你知道行善，不去行就是我们的罪。”很多人说我没有罪，你知道行善，你不去行就是我们的罪。我们要真的果子行。要美好行善的果子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看在哥罗西书一章十节，在这里保罗说哈，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我们一起读好吗？再读吗？哈，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多知道神。所以今天基督徒让人怎么知道你是跟随神？怎么知道你自己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怎么知道你里面那个生命可以让不信主的人羡慕？我们说常常传福音是生命影响生命，其实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行善的一个果子，愿意去帮助人的一个果子啊。另外一个就是属灵品格的果子，这个也是一个生命最美好的果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加拉太书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什么用律法禁止啊？没有，就是在这里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意思结出生命的果子。其实生命的果子会存到我们，生命的果子会让你身边的人，会让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家人看到你是真正属耶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竭力的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赞美的果子、感恩的果子，就还有那个很多我们在讲。所以我们周围坐在这里哈，一个真正的好土，当神的道进入你的里面，神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你会结出这样的一些果子。如果这些果子你都没有结出来，那么你要竭力回到神的面前来，真的是谦卑自己。所以第三点，如何让你的心成为好？就我们说，你的心田是好土。就前面我讲了这四种人，前面三种我们要回去思想，我到底是哪一种？我是好土吗？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好土，那么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谦卑到神的面前，我要开始来对付我里面的问题，我要开始立定心志来跟随主。其实我们说，人做很多的选择，神从来都给我们自由选择，对不对？在伊甸园里面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有生命树的果子，你自己选择。神给你的一个法则，神有神的法则啊，弟兄们。我们神绝对不是说因为神爱我，神可以不顾他的法则哈，来，神不是乱爱的，也不是溺爱的。所以神给亚当夏娃有一个法则，就是这个果子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当他选择的时候，当然选择是你的，是你做主，对吧？选择什么样的事，做什么样的事是你做主，但是这个结果，承担这个结果的责任是你要承担的，对不对？是你要承担的。我们今天说，哎呀，我自由，我要自由选择，可以，你自由选择，你都可以，但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神对罪的一个惩罚，你的刑罚，这个结果你要去承担。所以亚当夏娃他就选择分别善恶树，那么他承担的结果就是永远离开神，灵性永远的死，那就是他选择的一个结果。其实今天也是神给你很多自由选择，你今天可以选择骄傲、背离、不认识都可以，神说可以，但是有一天结局就是最后审判的那一天，对吧？你要承担这个结果，神给你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的结果，这个法则在神的手中。 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我们承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成为好徒，让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让神的道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竭力的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存一颗饥渴不已的心。耶稣说，你的饥渴不已的心，你就得到饱足。你在神面前饥渴，对神的话语饥渴，你愿意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那么当我们真的是当福音这个种子，当然这个福音是要好种子，好纯正的福音。今天真的是哦，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我去看了一些报道，其实蛮难过的，蛮难过的。但是我就相信哈，神允许败子和麦子一起长，最后一天是要变出来的，败子会烧掉的。所以我们说有两个条件，我们成为好土还能够结实，当然是好种子，福音纯正的种子，真正真正的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的按照神的话语来传，来活哈，一个纯正的一个福音。第二就是我们有个饥渴不已的心，所以说饥渴不已的心是我自己的选择，真的。今天你可能软弱，你可能觉得神啊，我不找你，神啊，你在哪里？神啊，我现在好多的难处，好多的需要，对吧？今天那是一个选择，你把你的难处、你的需要到神的面前，你有一个选择说，主，我定义要来跟随，我定义要来跟随。你有一个选择，一个选择出来，啊，出来。当你不要一直看着自己的软弱、自己的难处，你单单的看神的时候，你这些难处已经不是难处，因为神会在你的软弱上彰显他的完全，彰显他的能力。当你真的是在软弱当中，你来寻求神，你来祷告神，那么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他会给你能力，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难处。所以基督徒永远不要一直在瘫在自己的软弱里面，就像那个瘫了38年的瘫子，永远瘫在这里，不愿意起来。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选择，立志为主耶稣，你要为主成就大事，你要为主走出去传福音。当你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你里面的生命就在开始被建造，你里面的生命就开始被建造。你要愿意一个敞开的心，求神挪去我们心里的时候，除去我们里面的荆棘，也求神帮我们这个地，我们心田啊，能够怎么样来翻转啊，来翻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的话里面，让主的道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茁壮的成长，茁壮的成长。就在这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啊，也是我在那个刚看到的，也是其实我们教会祷告里面，我们有中心长也是讲了很多这些的见证。其实讲到一个拜偶像家族的一个结局，为什么就是讲这样的见证，也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很需要帮助，需要耶稣，需要救恩，需要脱离这样的咒诅啊。应该有一个家族哈、啊，这个人叫毛国龙啊，毛国龙应该是国内的，他的奶奶是一个哈、啊，就是所谓的大仙。啊，专门给冥界啊，算命，反正按理我就是武术那种神婆，他奶奶专门做这个之后哈、啊，从他们家就遇到相继的一些灾难、一些苦难。虽然从他开始，他7岁的时候被雷劈，所以两个胳膊都没有，他现在只有两个胳膊。而完了之后，很快哈、啊、就相继的他奶奶过世，他的姐姐其实很年轻就得了突然一个疾病过世。拖一个疾病，但是他的父亲觉得这个，哇，他们大对他说他们家拜偶像拜这个地，我自己没钱都没关系，一定要拜偶像，一定要做最好最给偶像就是最多的那个，反正尊荣就好。他的父亲看到他们家全那么大的灾难苦难，就很生气，把偶像全部扔出去，扔出去之后，他妈妈就讲对了，又继续拜。所以很快没有多久，他的爸爸就车祸过世。你看到这个魔鬼对一个家族的瑕疵，这个咒诅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他真的，因为他没有手脚，他没有手，他就找他们村里面有一个也是跟他奶奶一样算命的啊，那种神婆，去找他，帮我算一算，为什么我们家那么惨？后来这个他说那个大仙他说，我现在不算了，就看到你们家这个样，我就不会再去算这个命了，我害怕了。 不算我。好，他说这个也还好。他说后来他的弟弟相亲几次失败，他弟弟有一次就打他，就是把碗摔在他的腿上，因为觉得他是他们家的一个残废，就是说因为他的原因，他弟弟没有办法找到媳妇，所以他弟弟跟他两个就打起来，知道吗？他说他这个时候彻底绝望伤心，他就走出他的农村，从这个地方到火车道，他就想说被火车压死，就要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要再活了，因为太痛苦，因为他也成为家族的一个残废，因为他不能没有手啊，没有手。他说这个时候他正在等到火车过来的时候，他说就是遇到一个老牧师，一个牧师就跟他谈了天，跟他讲审判，又不能就这样死了，之后又审判怎么？但他信耶稣，说他信完耶稣之后，他后来就是到一个机构帮助他哈，就是残疾人的机构，他们就做一些演出表演，他就用他的脚写毛笔字写的特别漂亮。说真的不是他想没有手，没有很多文化农村人写的，真的我看到他的字哈，那个在那个视频上就打出来，非常漂亮。说他真的都不知道，好像是圣灵的能力让他写的，所以后来他就用他的脚写字，去参加一些演出和表演。他说后来他把他家里面的债务都还清，说他信耶稣，整个生命改变。所以我讲这个见证就是回到圣经，魔鬼哈，去拜偶像，去跟人家交鬼，你去做那些事情，魔鬼来了就是杀害、偷窃、杀害我们。他真的那种咒诅就，他就那种血淋的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基督徒你永远不要觉得人家不管、不真实，我都不管。其实真的，人家是太真实，太真实了。当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当他遇见耶稣，他就有出路；遇见耶稣，他就有活路。如果他没有遇见耶稣，我也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苦难里面，他没有遇见耶稣，这个生命可能就没有了。最多的人自杀成功，他就是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去拯救他，没有人把福音带给他，把生命的希望带给他，把人生的盼望带给他，最后走到这些地方。所以我们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个使命，对灵魂的一个使命。我相信我们身边可能也有一些人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其实他今天可能很刚硬，不要信耶稣，就是那个硬土啊。但是我们的责任为他祷告，怜悯他，去祝福他，帮耶稣的爱带他。今天的人真的需要救恩，不管他有多么辉煌，不管他觉得今天有多好，他多有钱，他都需要救赎，都需要救恩，他都需要永生。所以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阿门。你知道吗？天父，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主啊，都成为好徒。主啊，今天让我们能够你的儿女的百姓，主啊，让我们能够结识30倍、60倍、100倍。主啊，你求主圣灵，你帮助我们。主啊，你也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听见，让我们有个属灵的看见。主啊，让我们看见福音的需要，让我们看见这些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的百姓，他们需要光，他们需要你的救赎，需要你的恩典。主啊，也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接触福音的果子，能够与更多人为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接触赞美的果子，那是生命的果子，担当你主耶稣。主啊，今天来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就求你的爱不断的来充满我们。主啊，不管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软弱、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需要里面，主，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这诗歌回应一下哈，你的爱不离不弃哈，因为主他真的。 我愿意回应这个约，我愿意为生你的呼召，我愿意成为好土。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为你受神的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和我们的家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阿
们阿们。这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配合，谢谢谢谢。